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雨蝶。2024年大半年过去了，和很多人比起来，华人 Eric 的经历显得更为惊心动魄。在悉尼多所监狱中被羁押了大半年之后，他于近日被无罪释放。Eric 在惩教中心做木工、厨师，以赚取费用为自己加餐，和杀人犯互为狱友。那么澳大利亚的监狱内部日常生活、工资、物价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好，我叫 Eric， 我在澳洲生活了14年。我17岁时来澳洲读高中、大学，然后一步就业，然后直到今天。
已经来澳洲14年了，很久了。那你平时是什么样的职业，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谋生呢？
我做过物流的承包商，我也在披萨店做兼职作为我的第二份工作，然后有一个车库，然后我平时会拿来做仓储，然后也有一年的线上物流跨境电商的经验。
今年2024年其实大半年都过去了，但是我听说你的大半年跟其他人比起来显得比较惊心动魄。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在这大半年里，是因为你在澳大利亚的惩教中心被羁押了203天，是吗？
是的，没错。
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被警察来到家里，执行搜查令，然后就抓起来，然后在法院保释失败了，就被送到监狱里去了，或者说叫惩教中心。
你是不是对于被羁押到惩教中心，也就是我们说的监狱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来说很不可思议的？
是的，因为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被送到监狱里去。
我们所谓的惩教中心，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在悉尼，大家比较所熟知的有 Silver Water， 但是Park Lee 也是跟 Silver Water 一样大的，但是是由私人公司经营的监狱。它和 Silver Water 最大的区别就是 Silver Water 是政府运营的，然后 Park Lee 是私人运营的，他们会有很多的区别。就政府运营的环境肯定会比私人好一点。
我知道其实你是先被关进了帕克利这个私人运营的惩教中心，然后你又被转运到了 Macquarie 公立监狱的惩教中心，所以你私立跟公立其实都待过。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在其中注意到的差别呢？
私立的设施啊，还有狱警或者叫 Chief Screw， 很多种叫法，他们对囚犯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公立的话，他们应该有很好的training， 他们会很平等的对待每个人。但是私立的话，就是感觉他们看人的眼光就是有点不一样，设施也比较旧，然后他们的能节约地方，因为私立是要赚钱的，他们会在成本上下功夫。它不像政府监狱，关门以后会有一个平板电脑会给你看电视或者给家里人打电话，他就关上门以后就没有了。可以租也可以自己买一个透明的电视机，大概13寸的，就是我们在 Park Lee 关门之后唯一的消遣。但是如果你在政府监狱的话，它消遣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我听你说过，其实后面你被转运到 Macquarie 惩教中心之后，你发现那里其实有点像一个星级酒店。
这个监狱是以世界美国现在最新的标准设定，就是无囚室，没有房间的监狱，就有点像方舱医院，大家是一人一个格子。
一人一个格子，但是没有锁上门，是吗？
对的，就没有门，就是你可以24小时的与其他的囚犯互动。
我听你说里面还有图书馆、健身房、棋牌室，
这些政府监狱都会有，然后帕克利也有，但是 在政府的比较容易去购集这些娱乐设施。 Park Lee 的话，他们就是看表现好的时候，他们才会释出这些东西让你去得到。
嗯，什么样子才叫表现好？你有在里面表现好过吗？
我所待的区域是有上班的区域，这些就是所谓的 privilege port， 就是会享有一定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出去运动的时间，去图书馆的时间都会比其他不工作的人多。
嗯，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工作的，一部分人是不工作的。
嗯，因为工作的位置就是那里，然后在 Park Lee 关着上千人，就是僧多粥少一个概念。
哦，所以你需要去竞争这个工作。
嗯，基本上亚洲人都是很勤奋去愿意工作，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 interview， 他会问你是否愿意工作，然后他会给你去分派区域。我在厨房，一开始是包三明治，后来有人照顾我，把我调去了后就是仓库区，就是换到了相当于非常轻松的工作。
嗯，在仓库区域又做了些什么呢？
每天的工作就是数水果，我把数好的水果拉出来装车，就这样。
哦，数水果。
对。因为他这边的食物是配额，就是配量定量配额供给的，我们就是每一个居住区住着多少人，我们都会得到一份清单，然后我们根据清单上数出对应的水果然后装箱。
你可以在数水果的过程中偷吃吗？
我们在厨房工作的所有人都可以无限量的吃。
那怪不得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哎。除了这个工作的部分之外，觉得监狱的居住环境如何？
居住环境就像一个青年旅社吧。卫生状况取决于每个人，但有些人比较邋遢，那就是另一种。
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帕克利居住的是双人间，并不像之后到了 Macquarie 惩教中心那个时候是格子间单人间。你住的双人间的话，其实你还有一名室友。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进监狱，我们需要有8个星期的观察期才能得到居住单人牢房的权限，就是通过身体观察，就是我们没有特殊疾病，不需要被照顾。因为我们的房间里有一个按钮，就是如果你身体发生紧急状况的，你可以去按这个按钮。他当时住双人间的目的就是有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如果你身体突发疾病的话可以呼叫医护人员。
是不是觉得就是跟你想象中的监狱会有些不同？
在电影里大家看到的都是比较老式的监狱，就是格子式的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厚，大概有30厘米厚的一个大铁门，就是没有栅栏。基本上现在的监狱都看不到栅栏了，门都是一个大铁门。
你说到这个栅栏，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对监狱的最初印象，就是我看《还珠格格》的时候，小燕子被关到了监狱里面，其实是我最初对于监狱的印象。如果不请你来我们播客节目分享一下你的经历的话，其实我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真正的监狱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惩教中心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原来还有公立跟私立之分。那你有提到吗，你在帕克利待了45天之后，你被转到了 Macquarie 的惩教中心，并且在那里被羁押了158天。其实这个时间就更久了，但是我很惊讶的是你在 Macquarie 的惩教中心意外的好像过得还不错，是吗？
是的。在 Macquarie 他早上6点，周一至周五6点开始点名，但是点完名呢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放风了，或者你可以回去床上再睡觉，他会关灯。早餐也是你愿意吃，他会发，但是你可以愿意吃也可以自己加餐，因为那个监狱的待遇非常好，典狱长给了很多的加购选项，你可以买牛排买鸡蛋，一个星期还能买一次咖啡，就是我们在自由世界里吃的 brunch。
哦，这个价格是跟外面是一模一样的吗？
每个月16块钱，但是那个分量是非常的大，就与现在的物价水平相比的话，是非常物超所值的。
哦，那你这个购买食物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部分是我在里头工作的工资，还有就是家里人对我的资助。
就是说家里人的资助也是可以被送进来的。
对，它是一个通过 BPAY， 你在成交所里会有一个信托账户，然后它会关联一个 BPAY， 然后你把这个 BPAY 给你的家里人，家里人就可以给你转钱。
不限额是吗？
一个月的限额是800澳元，但是也可以多转，然后比如这个月转了1000，就是过完这个月你有200块钱就可以用。我在麦考瑞做的是木工厂的家具单位工作，那边的工资比较高，达到了40到50这个区间，基本上如果只靠工资也是足以生存的。
你这个40到50工资每小时是吗？
每个星期，里头的工资水平，一个星期等于外面世界你做这一份同样工作的1小时。麦考瑞是属于一个 maximum security 的成交中心，会关重刑犯和未判刑的，我们是 remand， 就是未判刑的，还有判完刑但是刑期是10年以上，属于高级的安保级别。这个监狱只有高级安保，所以说就是重刑犯和未判刑我们是关在一起的。
哦，关在一起的。
睡在我左边的是个老爷爷，但是他是杀了他的妻子，然后睡在我另一边的是个年轻人，是乌克兰人，他杀了他的妈妈，就等于说我左右两边睡的都是杀人犯。
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心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如果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之前就觉得平常没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但是你听说他们的故事就会心里有一点
毛毛的
鸡皮疙瘩。他们不会给你找麻烦，就是你遇到问题他们也会帮助你，他们很乐意跟你去沟通。他们已经在这监狱里头，就是在澳洲的惩教系统里已经待了10年以上，因为杀人案件一般的刑期都是非常长的，那个老爷爷还有3-4年他就可以刑满释放了。那他等于说是50多岁的时候就进到这个监狱里，他是 Macedonian 这个国家的，中文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就是靠近俄罗斯那边的一个小国，然后平时会跟他一起煮饭，然后就是煮饭的时候他都会聊天。然后他的故事是，他的老婆出轨，他心里受不了这个打击，然后杀了他的老婆，用枪，还有他老婆的一只狗。杀人部分被判了15年，杀了一只狗被判了3年，加在一起一共是18年。
Eric 被羁押的这段经历起因竟然是自家的车库，从事电商运营的他第一次将车库出租给他人作为货物代发地，却未料被起诉供应商用数量违禁毒品。他的意外经历又给我们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呢？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嘛，其实都是讲的你在监狱中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聊一聊你进监狱的原因吗？其实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被无罪释放的状态，那这起让你被羁押的案件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故事就是起因，就是来源于我们华人常用的一个社交软件，我平时会在上面分享我之前工作的那部分经历。有一天，2023年10月份的有一天，就有一个陌生人发私信问我能否做代发，我没有马上回复他，我可能等了几天，期间他有发其他一些消息，感觉是像在跟我套近乎，然后我觉得这人比较有意思，就回复他。开始还是只是闲聊，我们就互相了解了一下。我告诉他我有电商，只是1年经验，然后他也主动告诉我他有一个16年跨境电商的平台，然后他把后台开给我看， 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都做过，然后他做的年份比我久，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相信的感觉，就相信了他。然后一方面我也想把我的产品如果未来有可能在他的平台上进行寄售，这样我就可以省去我在某电商平台上的年费。想如果我在澳洲帮他解决了仓储和物流的问题，未来是否作为谈判条件，我可以让他帮我上架我的产品在他的平台上。然后他第二天就安排了一台卡车把所谓的货拉到了我的仓库，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合作了3个月，直到警察来执行执法令，我才意识到这个东西是蹊跷的，有问题的。
就是你把你的仓库租赁给他，然后他从中国运来他的货物，然后在澳洲代发出去。
警察一共找到了2次，重达1吨的货物。第一次是直接在澳洲境内的，第二次是在澳洲的海关被拦下来的。
那么做仓库运营，你把仓库租赁给别人，尤其是这样比较大型的商业对接，你会查看他的货物吗？
我有看，但是因为装在瓶子里是液体，他跟我描述的是胶水，我也是盲目相信。
所以直到最后警察上门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其实并不是他所形容的胶水，而是毒品。
没错，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东西是不对的，是毒品。我之前都没有把仓库用来做这一类的事情，这是第一次。
所以其实这第一次也给你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
没错，
当你在做电商做仓库运营的时候，那你应该要怎么把关呢？
合作的人一定要见到本人，就不要在网上相信任何人跟你说的任何故事，一定要能真真实实见到面的人。还要真的有一方面合法合规的合同能够签署，然后自然也是用澳大利亚本地的货币，银行有转账的记录，就是一系列能证明你们是合法合规经营的证据。
我觉得你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对于我们多元文化社区的民众而言，就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用国内的货币进行交易，包括微信平台啊，支付宝转账啊，就像你在这起案子中所用的那样，你们都是微信转账对吧？
是的，是，而且有时候他们会以他们的视角来分析他们的数据的陈述跟你的陈述是完全不一样的，会造成很大的误会与误解。
在你的案子中这个怎么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胶水的翻译是 glue， 而我这个有关联的毒品，它的 initial 跟胶水的 initial 是一个东西，警察自然的以为我们是在讲术语。其实就很难去解释。比如说中文的爽这个字翻译成英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警察看到这个词以为是我使用了这个毒品。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好，就是很容易造成误解，特别是中文与英文系。
那你从这整个流程下来意识到哪个环节你还需要可以再谨慎一点？
因为在后期的合作中他有跟我聊天，有提到过电子烟和走私香烟，他们行业术语叫做牙签。那这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有一些可疑，我想这一次做完之后就终止合作了。我是没想到因为我的地址给了出去以后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使用，所以说他利用了我的地址再一次的从香港再发了一吨的货。对，
但是这一吨的货在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是到不了你仓库的呢？
他有地址，有我的姓名电话，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他的海关申报价值他写的非常小，一箱可能就50澳元的货值，在澳洲的豁免标准线内，所以说是不需要正式报关走报关正式流程的。
哦，所以他只是后期是利用了你的个人信息让这批货物通过海关，而并不是说一定要让这批货物到达你的仓库。
是的。
在做仓库租赁电商运营的时候，你对后来人有什么样的可以引起他们借鉴的地方呢？
就是在没有确明你收到的货物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先不要接此类的商业合作，要把你们的交易都说明的物体名称体现在合同里。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